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最近呢在工作当中我们发现有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啊？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呢我们现在人手呢很少。
嗯。
几乎我们很多的人呢都在家里工作了。
对。
那所以呢现在带来一个困难，就是说大家如果找人的话比较困难，但是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
就是很安静。
哦。就是说明你平常嫌太吵了吧？
也不是太吵，就是说你来到办公室，你发现哇，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嗯，
要不然呢，就是埋头工作；要不然呢，就这个人不在了，
没办法，
就已经回家了。
没办法，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够有事情、有问题临到的时候，想办法弹性的去处理。只要能够解决的话。就是一条出路，哪怕用什么方法，只要一个团队大家能够同心的合力，不要计较太多，大家能够尽量迁就一下就迁就一下，我相信呢一定能够有解决的出路的。
对，虽然你看到现在这个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停止，
嗯，
我们每一个节目都继续的来播出的，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依然的有办法继续来合作，然后让这个节目顺利的播出。
真的很感恩上主的供应呢是足够有余的，哪怕现在的环境呢我们碰到的处境真的很困难，甚至有很多人是每天都处在一个非常恐惧的情况当中，甚至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有些时候看到新闻报道心中都很不安，甚至会流泪，不知道怎么办。我相信呢现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有同样的感受，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够直接有实际的帮助，不能供应什么金钱的物质给你，但是我们能够一同的度啊，靠着这种的相处模式呢一起的去寻求上主的帮助。你可以发电邮过来或者发短信过来告诉我们现在你的感受情况，甚至你对于信仰有些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我们电邮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t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两位主持人联系到的。
对，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联系的就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其实呢讲到这个工作呢其实你发现这个最大最大的困难在任何一个地方，
嗯，
任何一个工作的单位，你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沟通的问题。
哦，当然。
那如果因为一个工作没有沟通好的话呢，可能影响很大，影响到甚至这个团队都有问题，然后你工作都没有办法做好。
对，
所以这个沟通呢是非常重要。
人多的地方，超过一个人的地方，你就需要沟通嘛。除了沟通人际关系以外呢，我个人来说觉得执行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当然每个人你在职场上打滚了那么多年，总是多多少少也会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问题，很难去解决，很难去处理的。那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网友分享，他就是分享几年前的一个经历，他是在公司的会计部去处理超过1000人的工资的，
嗯，
就是每个月能不能发工资就是靠他能不能管理好那盘数据。他记得呢，他刚刚入职两个月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不知道谁的文件档案有病毒，带有病毒啊，就是让整个数据都归零了，甚至乱码了。
哎，
那天呢刚好是14号晚上，但是他们单位是15号要发工资了。
哎呀，正好关键
的时候。哇，他真的很害怕很害怕，一个人在座位上面只能够哭只能够哭，刚好主管在他们身边经过，就跟他冷冷地说了一句，抛下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呀，怎么跟他这么讲这种话呢？
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哈。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
处理不好的话，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明天可能就来不 了。
你收拾包袱准备走吧，准备找下一份工作吧。后来他听完上级这句话，心中真的很难过，觉得很无助。为什么你可以那么冷漠的？当然，他回过头想想，这个是我的职责。于是他就把所有的数据拷贝一份，放在 U 盘里，拿回家做一堆厚厚的资料，拿回家做。结果在15号的凌晨4点，他完成了。大家都能够准时、按时的拿到薪水工资，这件事情呢，让他觉得哭是没有用的。赶紧找办法才是唯一的出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看啊，回想啊，好像这几年呢，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太多的波动，哪怕遇到同类的情况，他也懂得怎么样去处理。首先关键是不要哭，不要慌，一定要冷静，总会找到出路的。
对，其实在各种的困难的面前，各种的问题的面前，其实还是有办法的。
嗯，
关键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个人所面对的工作，或者是整个团队集体之间我们所面对的，如果你不能够冷静，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的话呢，可能就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对啊，一定会影响到，不管是你一个人的工作，可能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运作，也会因为一个人的失误呢，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服从，这个服从对老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服从老板的要求，或者是主管的要求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当中，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服从。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各位朋友平安，又到了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出场了。马慧兰在空气中伸开双手，欢迎你出席这个收听大会啊。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那你一定留意到，虽然恩典与真理每天都跟你见面，但是马慧兰却不是天天跟你在大气电波里见面的，是不是呢？为什么呢？对了，这是节目编排的缘故，所以马慧兰要服从。每个星期只跟你见3次面，但是每次都相当的充实，那就够了。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呢？你大概猜对了，就是服从。服从这个用语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常常用到的。小的时候，父母都教导我们要服从长辈的话，做一个好孩子。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啊，我们都得服从老师的吩咐，上课要留心，听课要专心，做功课要用心。到了长大成人呢，出来服务社会，我们要服从管理层的指示，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总之，我们一辈子都得过服从的生活。其实服从是一个好的词儿哦，服从也是一种美德。不管在陶拉特还是在尹之乐，服从都有正面的意义的。在陶拉特列王的时代，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是关于朱户德王和耶和华立约的。这位王帝就是约西亚王了。当时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朱户德国出了不少王帝，但不是每一个都好的，很多王帝都不是尊主为大的，他们也不听从主的话语。到了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合主心意的王，所以他慎重地举行了这个立约的仪式。立了约之后呢，众民都服从这约，他们都知道，只要他们服从所立的约，他们的国家一定得到主的保守和引导。朱户德人服从主，服从他们跟主所立的约，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主是那位生化万物的主，是至慈至圣的主，他们是应当服从的，所以我们也要服从主，服从那位为我们舍去生命救赎我们的耶稣麦西哈。他是三一的主，是与父原为一的主，他 他因为爱世人，就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与人同住。最后，为了我们世人的罪无常，埋葬了，在第三天复生，然后到处向门徒显现，在复生后40天登销。他登销之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在引致了彼得后书3:22，他的门徒彼得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主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在耶稣麦西哈的救赎任务完成之后，回到天园，一切掌权的都服从了他。会族朋友，一个愿意舍弃性命救赎世人的主，他的确值得所有人服从的。我希望你也服从这位爱你的耶稣麦西哈。
我们的主是服从天父的命令，他愿意舍身将自己摆上来救我们人。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服从主，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真正的做一个符合主心意的人。
是的，信了主之后呢，接受信仰之后，我偶尔也会称呼自己为一个仆人。我希望能够成为在主面前一个忠心的仆人。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不是联想到薪水的问题，这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你一定要完全的服从主人给你的吩咐，不要去多问，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做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坏处，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借口不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你信任你的主人的话，你就要服从，不要问，只要做。
所以在人生的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的需要去学习服从的，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其实都是需要学习服从的。的确是不容易，关键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当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顺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这个功课。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真正的顺服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的当中顺服我们的老板，顺服我们的家人，这个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一个次序的问题，重新面对自己，也重新面对主。到底我们对主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轻忽轻视，还是非常的敬畏，还是非常的愿意服从呢？这个问题呢，只能够你自己问自己，只能够你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呢。
对，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渴望》，之后我们一起在工作乐悠悠当中，我们听一个主题，掌握机会。
被你拥有，渴望一生为你倾心，渴望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只属于你，渴望一生被你拥有，想为你倾心，渴望被你拥抱，被你珍惜，为你挚爱，领我飞，飞入你奇妙世界，带我飞，飞进这爱的国度，见你，真知道这人是你。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交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大家会不会觉得总是找不到机会？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那么多能够发大财的机会，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总是在最低层里拼命的干活呢？
我从小燕的这个话里面听出来，小燕可能都是基层工作者，对吧？
不是啦，我只是打个比方，我代表大众去问这个问题。确实的，我们看过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访问，说那些白手兴家的人，他们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机会到处都
都是、
很多有些伯乐去帮助他们，可我就是没找到一个这样的天使来帮助我。
刚才讲的基啊，那个基字，刚才讲的基础就是一个基本的或者是很基础的一个工作。很多人呢是看着这个往上看，你觉得很高，但是呢万丈高楼从哪里起的？
平地起
就是说打基础，你有基础，你慢慢盖楼，所以你发现盖一个楼一年的时间，可能有6个月都是在打地基，这个楼怎么起不来呢？那可是你发现6个月以后，那个楼就噌的就起来了。
所以杨天成老师说，抓机会其实首先取决于你的基础打得好打不好，要不然很多时候机会来了你都发现不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基呢是从那个基础开始，然后再有就是机会。如果你没有基础，你那个机会来了也没有拿到，所以有了基础再加上一个机会，你抓住了你就能够往上走。
所以刚才小燕姊妹说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抱怨，其中抱怨这个机会为什么没有临到自己，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抱怨，比如说有时候会抱怨我的同事很难相处，对吧？那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脾气啊，或者是工作方面不太配合啊。那有一些人就抱怨老板特别的压榨他们，比如说我现在在深圳，深圳现在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的紧张的啊，911我们经常说，
早上9点到晚上11点钟。就那种，
对，没错，就已经把那个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叫996已经换掉了。就不是说每天工作是9点到9点，而是9点到11点。
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回到家就是睡觉，睡了觉第二天爬起来接着上班，就是恶性循环。
没错，
但是你说机会呢有没有呢？可能一下就失去了。
所以在这些抱怨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是不是换一种角度去看。举个例子说，你觉得这些同事不够努力，然后配合起来不够好，那如果你足够努力的话，你在同事之中你的口碑足够好的话，可能你的晋升的通道我觉得就更宽了。
这么说嘛，特别是近几年来到这个社会大学工作以后，我发现机会他很喜欢微服出行的，他很喜欢去乔装，乔装成什么？乔装成刚刚你讲的，可能一些同事带给你的一些不满、不幸或者是挫败，看上去无法完成的一些任务，很艰巨的任务呢，其实都是一个机会。我们经常说有危就有机嘛，这个危平常人一碰到这个危，一听到这个危就觉得不值得去做，不值得去放手一搏，感觉上担心会吃了一个大亏或者会白费功夫，所以你就白白让这个机会溜走了。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关键你怎么去看每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听过，就是他们是做鞋的一个公司，那么派了一个考察呢，他就去到不同的地方看有没有机会去把他们的鞋推广出去，就跟有人跑到非洲去了，他回来的报告说我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没有人穿鞋，
非洲人不穿鞋的，
对，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然后另外一个人去了以后回来说 我们有大把的机会，
嗯，
因为那没有人穿鞋，
嗯，
所以我们正好可以把鞋给他们卖，
嗯，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其实机会大把的有，关键你怎么去看这个机会，怎么抓住这个机会。
对，就像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
嗯，
守株待兔嘛，
啊，就等机会啊。
对呀，我们是不是等那个机会，觉得那个机会就是幸运之神呐，啊，
嗯，
我不用出去找，我不用出去寻找，我坐在家里它自动会给我敲门的，我一开，
嗯，
机会就来了，哪那么容易呢？不要把东西想得那么的理想化。
嗯，
机会也好，还是需要你去努力的。
嗯，
就像一开始说的，打基础嘛，这个基础是靠你自己去打的。
嗯，
可能你要先装备好自己，有机会来的时候，你也不会两手空空的去接受嘛，
嗯，
对吧？
所以刚才小燕的话让我想起一个词，叫做机会主义。
嗯，
机会主义的人呢，就是他把机会看成最重要的，而不去打基础。
嗯，
他天天想着，哎，我怎么在领导面前挣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不是靠工作，而是靠拍马屁，
嗯，
而是靠后面送礼等等之类的，揣摩这个上司有什么好的爱好，比如说上司爱打球，他就天天去陪领导去打球。
嗯，
其实工作
去捡球，
对，
陪领导去捡球，
没错。所以他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在工作方面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把握机会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是有基础的人，再加上一个机会，那关键就是说你的心胸呢，你要去开阔，
嗯，
你不能心胸狭窄，只是看到某些方面或者某一个地方，而是说你自己打基础的时候，同时也看到这个整个你普世，而不是只是看到你现在工作的单位。所以有的人说，那个问的一个人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砌砖，
嗯，
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我在盖房子，
嗯，
那么另外一个人说我在建造一个这个整个城市的地标，
嗯，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关键是你怎么样去打这个基础。
每个人观念不一样，这也是提醒我不要经常有一个心态，就是机会来到或者任务来到，第一句就是这很难，很难做到，
嗯，
这不可能做到的，
畏难的情绪是吧？
已经设定了这个问题，
嗯，
但是你没有见到这个机会后面的问题，你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提醒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你预备好了，你遇到任何的事情，只要你有机会，你抓住了，你就可以改变的。
嗯，
哎，总是有个盲点，总是见不到那个机会的缺口啊。
对，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想到一个词，叫做稍纵即逝。
嗯，
就是机会其实有时候不会长久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如果是的话，那就不叫机会，那就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嗯，
所以呢，在工作里面，我们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创造机会的能力，而不是像刚才小燕说的，一直在那守株待兔。比如说，我以前是做销售的，我们公司以前做的产品，主要就是在长江和这个广东这一片区域在销售。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在我家那边销售？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在北方我是第一个去开拓市场的，
嗯，
从做办事处的主任，然后到北方区的大区经理，后面就把我们公司的产品整个在淮河以北就开拓起来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北方的环境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
嗯，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当初做这个决定，
嗯，
我要创造这个机会，会很担忧会不会失败呢？会不会浪费功夫呢？会不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呢？
其实如果你把一个新市场看作是一个机会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嗯，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销售人员来说的话，把业绩提高上去，这是最根本的，对吧？那如果你考虑了后路，后路就是你的业绩没有达成，
嗯，
你的业绩在那个市场根本没有做起来。就像刚才杨天成老师说的，你的鞋如果在非洲卖不出去怎么办？
亏大本哦。
没有啊，没有啊，因为本来你在非洲就没有生意
啊，那也是哦。
你亏
了都没损失什么？
你其实损失的只不过是你的精力，
嗯，
你一点时间。我们说有一个机会成本，但是这个机会成本和那个成功和那个销量比起来的话，它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非洲的市场卖鞋的，可能今年你投入的只是两个人三个人，
嗯，
然后一年的时间，但是给你的回馈可能是非常非常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州啊，整个一大州，对吧？可能是 上亿人都要去穿鞋子。
嗯，所以我总结了一下，真的不要有过多的忧虑了。
对，
不要设想太多很负面的影响，不要只把眼光注视在那个问题上面。如果你太过于注视那些负面的问题上面，你就往往就忽略很多正面的给你带来的益处呢。
这就是刚才杨天成老师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有这个基础，你就不害怕下一次的机会失掉，或者是你自己栽跟头，因为最差就是回到原点嘛。
对，
对吧？你的基础在，你最差就是我的市场没打开，那我回来把现有的市场再好好做喽。对啊，
我装备好的东西也不会流失的，
没错，
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这样的机会的尝试会给你一个，就算失败也会给你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做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基础加上心胸开阔加上乐观态度。
那所以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希望给大家分享天津的一些经文，来自传道书9:11，那里说到，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机会是给每一个抓住的人，当你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而且能够真正的去服从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最好的一个答案，在人生当中你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抓住呢？主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得到永远的福气，更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得到。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箴言书9:9-11，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就是真主在日光之下赐你虚空的年日中，你要和你所爱的妻子享受人生，因为那是你一生在日光之下从劳碌中所得的份额。凡是你手能做的，都应尽力去做，因为在你要去的坟坑里，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筹谋，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勇士未必战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识，因为时机和际遇左右众人。
凡你手能做的都尽力去做，当我们自己有人生当中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的时候，把握机会能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